我们继续看使徒篇里面这个耶稣怎么样教导他的宗徒。我们到了第三十一号，第三卷第三十一号，谈到怎么样可以得到天主，条件是亲视万物。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平常常讲的什么呢？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这个是好。宗徒说，无主，如果我必须达到任何人不能阻挡我的地步，我还需要你极大的圣宠。所以靠着我是不行的啊，靠恩典啊。因为事物缠绕住我时，我就不能任意高飞。从前啊，先知，因为是圣咏和大卫啊，叹息说，谁给我插上翅膀，使我像鸽子那样高飞而安歇呢？说这话的，他必愿意任意高飞。有什么人比臣仆的心更安闲呢？有谁比什么也不贪求的人更自由呢？所以人必该超出万物，完全离开自己，立于形骸之外，然后才可以看出造物主与受造之物的截然不同。就是我们人要超出我们人的之外，就是一个自我省察，然后才可以更好的跟自己也保持一点距离，才可以看得见天主，看得见万物，看得见其中的差别。好，不论什么人，如果不完全脱离万物，必不能随便专务天主的事，因为是脱离万物嘛，就包含脱离自己嘛，自己是万物之一嘛，不是吗？少有人能完全超脱将腐朽的事物，所以能行高超莫想的人不多不多。我们大概都觉得我们都不是嘛，所以当然就不多嘛，对不对？要努力啊，要接受惩戒，操练一下啊。为达到这个目的呢，当有圣宠提拔灵魂，叫他超出形骸之外，靠着恩典，没有是不可能的。人若不专务内修，谢绝万物，身同天主结合，他的学问及他所有的事物完全不算什么大事。一个人除了独一无二无限无量永远的至宝以外，若还有看得中的万物，他必是卑污下贱不能离地高飞的人。这边的描写就是什么独一无二无限无量永远至宝，天主的描写了。因为天主以外全是虚无，全当轻视。热心的人因了天主的默契，他所受的名智与读书人的学问大不相同。天主默契的道理比用明悟推论出的道理高贵得多。我想起圣方济，圣方济真的当然没读过什么书嘛，但他就是靠着弥撒经本的，或者参加读了一点，听过一点圣经的故事而已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我这个神学家在他面前所说，方济对于圣经的理解远超过这些学者们，很惊人，说方济像老鹰在天上，学者们像爬在地上的虫子一样，那当然是很大的对比，这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方济热心。方济寻求天主的帮助，不只是靠自己努力。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了，不能否定他们表达是提这边这提醒是一样的哈。就做学问，当然还是要做，但是知道还更需要圣宠。好，有许多人愿意行高超的默想，但为达到这个境界所当行的神功，却不肯去做。这边大概包含一切信仰上的操练了哈。最大的阻挡是拘泥于外表的功夫，却不专务克己。所以是外表做给别人看不行。我们身为修士，为短暂卑贱的事费力劳神，为内修的事反而不能紧闭五官反心自省，这真令人不解。不知我们有什么心肠贪恋什么事情，这个在我们现在最常见，就是我们很多这些神父啊、修士、修女们，就是忙于工作嘛，都是坏事嘛。当然都是好事啊，都是好工作，都是照顾人灵的工作嘛。但是呢，就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的祈祷。 忘了克己，忘了，因为在工作上所得的回报，就人的回报是极大的啊，极大。但是人自己呢，要渴望天主的回报呢，却总是感觉不到，这是麻烦的事嘛。这提醒我们了，就是可以看见这忙进忙，常常看到别人说我们太忙，所以没有祈祷。这是我们的最荒谬的事情，在教会是一直发生的啊。那其实不只是修道人嘛，一般教友是一样的。我太忙，所以不能忘主日弥撒。那跟这边说，要抛弃万物，轻视万物，做任何事情不能够超过我们爱天主啊。于是这个作者，这个宗谱就说了，可怜啊，可怜啊，我们把心神方才略略的收敛，立刻又放纵出去啊，并不着实查考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偏好指向哪里不知查考，我们的行为多么卑污也不剔哭，因为肉情败坏了人的行为，所以天降洪水。我们的肉情既然败坏了，那里缺乏永德，外面的行为自然是败坏的，行为的美必由纯洁的心生出来。这边是描写很可怕的，说我们现在如果说真的就是向外求一切的话，最后怎么样，就会像洪水灭世一样，被这个世界的波涛就灭掉了，不见了啊。所以我们本源，我们要好好的，要上那个方舟嘛。方舟当然是谈的专务祈祷，克己修身嘛。好，某人办了多大的事情，有人去询问，但他是秉着什么德性去办的，却没有人思量。某人勇敢、富有、俊美、伶俐，或是善写、善唱、手艺精巧，有人去打听，但是怎样神平、怎样忍耐善良、怎样热切专务内修，倒没有人提起。好，人情只关外表，天主的圣宠却注意内心啊。这是这边的话总结了，就很像这个撒母耳去给这个大卫富有的时候，看见他的前面七个哥哥，对不对？那么都是英勇高大俊美嘛。然后天主说了啊，人看外表，天主看人心。好，关外表往往错误，唯独依赖天主的圣宠，永不能差错。我们也该，但我们首先该注意到自己的内心了。好，那接着呢，32，耶稣一开始回答他的，再继续的教啊，继续的教他怎么样叫做轻视万物。现在继续说是，就是克制自己，摒除欲望。这个万物，所以万物怎么样，可以包含自己嘛？他更往内走一层。耶稣说：“无子，如果你不完全克制自己，必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随着私欲的挚爱的人贪财好奇，爱游览求安逸，不想叫人喜欢，这样的人必将受累。他们所想所谋的不能长久，因为不是从天主来的，都有死有坏。有句真言你当切实记住：弃舍万物就得万物，离开贪情就得安宁。你常细想这句话，按着去行，自然就能通达万事了。这边就再次碰到我们这个基本上信仰上根本的调，就我们的思想跟这个世界的思想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能够自我约束的人才是最自由的。这个来讲，就我们谈的这克己苦身嘛，然后真正，或者我们用今天的希伯来的话好了，能够真正坚守正道啊，走在通往天国的路上，那是真正的自由。这边一个小小的细节哈，这些人呢贪财好奇爱游览求安逸。我们在反省了，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喜欢去朝圣，朝圣真的得问自己啊，每个人得反省自己，我们的朝圣那个怎么样去评估啊，当然谁也不能判断谁，自己要问啊，就是会不会在圣堂的时间哈、就是十分之一，游览就到十分之九啊，那大概就是很难说是朝圣，我朝圣只是一个什么，让我们取得一点点心安的，这就很可惜了了。好，耶稣说的话，接着仆人回答了，中仆说：“无主，这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儿戏的事。”在这几句话里，包含着修士一种成全的德性，的确是呢，这个修炼也操练，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一天一天慢慢努力累积。好，耶稣说：“无主。” 你听见了成全道德的途径之后，不但不可回避失望，反而更当振作精神，勉励上进，至少该全心希望上进。耶稣也知道这是一生的努力嘛，全心好，巴不得你能消除自爱，全心听从我以及我所派遣的掌上的命。什么是听从耶稣呢？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服从掌上嘛，掌上的命令就是来自耶稣的，在信德上是如此了。即使掌上所命令比我所想的还要差，像方济会的标准就是圣方济的标准嘛，就是只要不是罪你就做。掌上的话就不是在跟比谁好谁坏，当然我们今天是可以跟掌上好好的讨论跟思考，但是最后一句话是掌上说，我们推到极致，我们说罗马说话的教宗，教宗说话了大家闭嘴好好的生活就好了，这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教会是靠这样子延续下来的，我们今天教会这些不断的这个动摇的情况啊，大概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我们这个放弃了，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天主，也不相信掌上，真的是不相信天主，不相信服从掌上就等于服从天主，那这麻烦了，这很困难，我也知道。好，若果然能够这样，你必定深爱我心，意思是听从耶稣，听从掌上，必称你的一生必定愉快安宁，但是你该舍弃的还有很多。若不一心为我而离开，你所求的事一定得不了。所以我劝你怎么买我金链的黄金，你就成了富有的人。这是这个末世录的一个写给七教会当中其中一封信，就是要注意到要买耶稣赏给我们的，不要去买外物。这黄金呢是天上的明智，它叫人把事物踏在脚下，所以你该把世俗的名字以及悦乐别人悦乐自己的诸情全放在这个名字之后，接受耶稣的启发，耶稣的光照。好，我已经向你说过，你要拿那些世人所认为珍贵的去买他们所鄙视。就世人，这边又是把世界跟天主做了对立，这是望福音常用的表达方式。世界认为好的，那在天主眼中可能往往就不好。当这边是刻意的把这个世界跟天主对，就我们讲的那个三筹嘛，对不对？世俗是其中之一嘛。好，因为天上的名字人看着很卑小，所以避弃不顾。这名字在世上不自高大，不求夸奖，许多人只在口头上赞美，却在行为上不肯接受它。这千金的至宝能够认识的人不多。的确是的，我们就是口头上一直称赞，但是呢真正愿意努力操练去得到这个天主所赏的恩典的人却不多。事实上这边说的这个珍贵的宝贝真正认识的不多，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六节那个比喻的那一篇所谈的。我们都外表上理智上好像都懂，但是真正从内心接受的人不多，是这边所说的。我们得劝服自己吧，听天主的话，用那个福音耶稣讲的天国比喻的话说，有耳朵的听吧。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及上生，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好，谢谢大家。